大概稍微做简单一个说明就可以。在讲到圣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提到为什么神要拣选这块土地啊，就是整个圣地的起源。已经讲了好几次，我们不是用原因的起源，那个三点水的源，而是用缘故的缘。为什么因为呢，它本身不是一个单一事项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呢赏赐他这块土地，这种三个离开七个应许更重要的第一个他拣选以色列百姓，把他放在迦南地这个地方虽然呢从应许的时间开始算起，一直到他们进迦南地，也就从公元前的1991年一直到1402年那么这前后呢，这么一个应许就经过5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这些选民要来到这个地方之前就是他们在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就先用3个月时间来走到西乃山。那我们知道西乃山要称为神的山，要称为摩西的山，为什么？也称作西乃律法之山因为在这个地方呢颁布律法摩西就在这个带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地方之后他从1月14、15号离开，经过3个月，就是3月1月、2月、3月2、3、4到4月15就来到西乃山那从4月15一直留到隔年的1月20号你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出埃及记的19章第一节那边就提到他们走了3个月。那我们知道呢，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是1月14号晚上，隔天他们就离开埃及走了3个月。那在犹太历当中，每一个月都是30天，总共有12个月就是360天，然后有5天的过年5天的过年所以他们是用这样来算的不像我们现在西方历呢这是一个31天、30天、28天、30天这样算的，他们是12个月加上5个过年的天这样算出来那他们一直到隔年的2月10号他们才离开，所以你可以翻民数记10章11节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是接起来的所以如果直接读出埃及记第一章读到19章结束之后，你不要再读下去，你就跳到民数记的10章11节呢，正好接上去。那这中间正好就是在西乃山下的时间，就可以算出他们在那边呢留了10个月又5天留在那边。那留在那边做什么第一个工作就是摩西颁布律法，19章开始之后呢，20章颁布10条诫命，21、22、23。在说明律法就把这个10条诫命说明好之后，24以后就开始叙述整个宗教的仪节包括这个祭祀的设立祭祀跟利未人的服装然后再开始造会幕的所有的器皿到40章就把会幕直达起来那这样呢整个出埃及记就结束到利未记的时候就颁布利未人跟洁净的条款那因此呢一开始就是5个献祭再来就是7个节期所以呢在整个律法的观念里头它是有一个层次的而且呢有一种构思最近我在整理这个摩西律法的神的那个构思的时候呢它就弄得非常清楚你也许你刚读的时候都觉得说这个很复杂的，现在你看整理一下你就知道了，它是10诫，然后7个节期，然后5个献祭，在生活指南，就这样你就可以记起来了。所以在律法的构思当中。神在颁布这个律法神在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原则的我们也许刚看起来说好像很复杂，这边讲一下那边讲一下一大堆的其实呢你如果把它慢慢的把它整理的时候，摩西他这个人毕竟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在 使徒行传里头呢就提到，使徒行第七章那边呢有关使徒行在提到摩西的时候，他是那个大有学问的大有智慧的人，他当然在埃及读了40年的书，而且呢都是当时都是最顶级的学问那我们就知道他学问很好。那他在写这律法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呢，他会写出来，他听了一大堆，他怎么去整理他？其实这是这四大项，你用十七五加上很多的这么一个规则 X， 这么就是一个样子，你就可能弄得出来的。十诫这是一个律法的基本条件，整个律法的基础。七旗它是一个崇拜的仪节。五祭它是一个赎罪的献祭，那生活指南就是道德规范，这样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摩西律的时候，你感觉说很复杂但是你慢慢把它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摩西他在写的时候是很有层次在写的，只是呢后人到底怎么会把它编成这个情形，我就不是很清楚。因为呢这当中有一个五经的成书史，也是目前兄弟在整理的有关五经典考他在整理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一个五经的内证跟五经作者的内证跟外证。什么叫内证？就是说在五经当中你可以看到说这是摩西写的，但是有一部分又不是摩西的。那在外证当中你可以发现呢除了摩西之外在其他经典都会提到摩西五经那么这些人都是认定从旧约到新约认定是摩西写的，可是又有一部分是在两约之间再补进去的那我举个例子像创世纪的最后的45章46章那边提到雅各在为这个12个孩子祝福的时候，那些内容跟生命记里面呢摩西在提到12个支派的未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很雷同。那是不是他们的预言都一样呢？其实不是的，他那些有些用词有些那个规则呢，都是在两位之间才出现的一个法则那你就知道说这是可能是后人把它补进去的。只知道说雅各有替他儿子祝福，只知道说摩西有替12支派祝福，但是那个内容不是很清楚。那么他们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就从三个方式来的。第一个就是口传历史口传历史在我们台湾呢也是很普遍的，可能你们都没有看过那个布袋戏的那个他们整个这个就是编剧他们那个编剧的内容，他写的东西都很奇怪的，你根本看不出他写什么东西，都是用记号的所以呢到什么地方他一个画一个记号，那个布袋戏就跳一下，到什么地方呢嘴巴就张一下，到什么地方眼睛就眨一下，到什么地方呢那个打鼓的动一下，他们在看的版本都一样的，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奇怪，怎么在这个地方他跳一下，那个打鼓就动了一下，为什么那么准呢？因为他们一个版本那古代的流传下那个一个口传的。第二个就是他们在考古当中去拿到一些残片。什么叫残片呢？也就是说呢在历史沿革当中，他们可能从考古当中去挖到一个铜片，可能去挖到一个铁片，可能去挖到一个什么东西今天呢你到菲律宾书房去买一些匾额的时候，有的是用铜雕的，用铁雕的，用什么用写的。好了，那么这些东西有一天你把它挂上去之后挂得很高兴，因为你盖一间新的房子，人家送你这么一片一个铜片。可是呢你后来呢又买一个更大的房子，这个房子你不要了，为什么？这个房子很老旧的，就把它敲掉，可是你偏偏有一样东西没有拿到，就是那个哈利路亚那一片没有拿到那个铜片。后来的人把你挖出来就知道说这样住了一个人，他当时呢挂了一个匾额，就是哈利路亚，这个叫残片。残片有两个情形，一个是石头的，一个是五金的就是当时的铜，所以这个第二个资料就保存下来的第三个就是考古资料。在考古资料当中呢，他常常去查很多的东西，可能在柱子上面有刻字，可能在石碑上面有刻字，可能在你家里头有刻字。那以后的人把你拿出来之后就像尼尼微的泥板一样，把它拿出来之后一看，哇，这个泥板上面呢画了一横一竖的一大堆的拉里拉扎的东西，这什么东东都看不出来一大堆的一大堆的一种东西，一个字画你看不出来。等到你去研究它的时候才发现说，哇，这是一个文字，不是一个图案它这是楔形文字。所以尼尼微他们当时呢使用的是楔形文字，就是把芦苇拔起来之后把它削成尖尖的，就在那个还没干的泥板上面把它压的压上来。它压了之后呢就是它的文字，但是我们看不懂。那后来就放在图书馆里头， 那后来整个尼尼微消灭了祖前的六百多年七百多年消灭了结果就被淹起来，等到后面能挖掘出来，那因此就有一些考古，因此整个历史在圣经的角度来看，它大概有三个来源，第一个口传历史，嘴巴传的，第二个残片留在羊皮留在牛皮留在铜板上的，第三个考古挖出来的石板泥板那这些当然呢都要破除它的，所以像这种东西呢你必须去那里看，有三个地方可以看得到，第一个法国的罗浮宫你进罗浮宫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什么文明的曙光曾经来台湾展示过的，它一个单独的一个展示场就是说罗浮宫的文明曙光，第二个大英博物馆所以你有机会到英国去 UK 的时候呢应该去看一看大英博物馆这个都有这些资料的，有两个那当然呢在后来的一些整理之后呢就把它送回埃及过来，所以埃及的开罗博物馆开罗博物馆是目前呢全世界占第八名的，我们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呢是占第七名的，那现在最大的是美国的大都会英国博物馆罗浮宫就占前面的三名，每年都在更换的，所以这七大博物馆里面都看得到这个东西所以最出名的大概在开罗博物馆当中最出名就是法国的桑伯良桑伯良他本身就是开辟这么一个博物馆之后呢就来研究这些文字，因此呢很多的埃及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呢一个破解它当然破解一个很大的过程那个过程都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古代这些资料是这样保存下来的。那么摩西他们当时在整个资料的整理，摩西五经在整个资料整理当中呢，我们就会看得出来虽然后来的编辑好像没有按照这个顺序在编，但是至少你可以发现把整个这么弄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西乃律法，是摩西律法，也是西乃之约，就有两个可以称作都可以这样讲的为什么呢？因为都认定是摩西来写的都是摩西来写的，那因此你就记得在从出埃及记之后的这些律法书，你就以这四个单元来看就可以了先背十条诫命，再来七旗，再来五纪，剩下的就是生活指南其实呢对我们教会来讲差不多是这样，你看我们教会呢五大教义十大信条，然后来个什么信徒生活须知，有没有所以每次信徒受洗的时候就跟总会买那个信徒生活须知，说你真的这本要去看一看什么叫信徒生活须知，也是生活上的指导那因此这些呢就整个放在生命记里面十诫出现两次，就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生命记的第七章，七旗出现，七旗跟五纪就放在立位记里头，因为立位人要执行的一些规则，这两个就是立位人的事工人员手册那么生命记从十一到五十到十二，从十二章以后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因为第一章到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历史的回顾，从第五章到十二章的时候呢对十二章对它是一个律法的遵守那么从十二章以后一直到二十六章才是真正的第二次的律法重生，二十六章以后到二十八章这是福祸的选择，它可以应对到前面的第五章到十一章这个地方，那最后一段才是摩西呢做的诗歌教训跟把这个律法呢把这个责任呢交给约书亚，他分的五段很清楚的那整个的生活指南，那这么一个很完整的这些资料呢你就知道说原来他们是这样写的那后人就把它整理成这个样子那这些律法它目的在哪里，从文字上来看是选民要遵守的，但是有一个最终目标，整个律法经过耶稣基督的定十字架成全了主耶稣说呢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可是呢怎么成全它，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整理的东西，他一个一个把它成全会幕把它成全成教会这个献祭成全什么耶稣基督的赎罪，一个一个这样成全下来，那这么一部分呢几乎可以写成一本很大本的这么一个论文 啊，因为把整个律法都可以拿得出来看的，非常精彩啊。所以这些资料会交给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律法的受托者，是圣言的受托者啊。所以呢，在整个啊圣地的一个起源当中，包括神把这个土地给以色列百姓，建立一个选民的国度，把这个土地应许给他们，这是一个圣地。不但这样，又把律法交给他们，一直交托到整个旧约为止，一直到耶稣基督成全律法为止啊。所以他是一个律法的啊，这个圣言的受托者。这一节我昨天跟前天都看过了，如果你今天才来的，你就翻开罗马书的三章第一节，就可以找到这一节经文了啊。犹太人不是没有艺术的，他是圣言的受托者。那为什么呢？因为呢，把这些交托给他啊，像旧约的割礼，到新约时候怎么成全他呢？就用洗礼来做一个记号。割礼是记号，洗礼是记号啊。安息日旧约是怎么守，新约是怎么守，耶稣怎么把它成全，这个全部都转换过来。所以他没有废掉律法，他是成全律法啊，成全律法，献祭赎罪，用耶稣基督成为羔羊，耶稣基督又是祭司，所以自己把自己献上，他一个人同时显示出两个角色啊，一个就是羊羔，一个就是什么祭司，自己把自己献上去，这个叫成全。那这些是借着谁 来交托下来呢？叫犹太人啊。所以在整个圣地当中呢啊，当然呢，它本身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区。不但这样，第四个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工作的地方，他从天上到地上来，他不去别的地方，他就选择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圣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五个是教会建立的地方，耶稣基督啊，公元前的29年，不是33年啊，公元前29年。耶稣的出生呢，要往西元元年的往前要退4年啊，因为在天主教的计算当中，那差了4年到6年，那么一般都以4年做标准啊，4年啊，所以呢33减掉4就是29年，29这一年呢，耶稣基督被捕被审判，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然后呢断气埋葬。复活升天，最后圣灵降下来建设教会，整个这么一个救赎的工作啊，全部都是放在这块土地上。所以呢这块圣地呢它整个起源都是有很神学性的，非常救赎性的啊。当然最后我们就知道，就是要借着这么一个教会来成全神的救恩啊。所以从整个历史来看，从神拣选亚伯兰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建设教会这么个漫长的时间，全部都跟这块土地有关系啊。这是第二部分，我们第一部分跟我们介绍的。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说明过的在整个圣地，既然神拣选这块土地把律法颁布给他们因此呢，圣地的位置我们就去了解它所以呢，我们这几天当中呢，两天当中，我们跟讲一个一个数字这是543。口诀，这个叫口诀五，这是五个海，4条河流，3个湖泊。只要你要知道圣地是什么位置，你就知道第一个它的地中海，再来西北边的黑海，第三个在东北边的里海，第四个东南角的波斯湾，第五个红海，它正是五个海的中间五个海的中间，整个圣地的地理跟历史一定要看这五个海，这五个海全部都有历史的记载，除了卡斯比安海、里海没有记载以外，全部都有。第二个4条河流，来，请问念一下4条河流，最北边的底格里斯，再来幼发拉底尔，第三条尼罗，再来约旦水。你记住这4条河流，你就可以抓到圣地的位置了。这4条河流，第三个3个湖泊，第一个米伦第二个加利利，第三个。好，跟自己拍拍手，了不起，记起来了。对，我们这两天当学习就是学这些所以有时候说你要就觉得说我学圣地学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学这些数字就好了，543你记一下就好了，就把整个圣地的位置记下来了。那么每一个在这里面所提的每一个名称，每一个地名，每一条河流，在历史上全部都出现过，在圣经当中全部都出现过了关于黑海它的沿岸它的沿岸呢地中海更不用讲了，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呢，约拿逃走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 啊，一直走到塔斯这边一整个路线，这第一个。那么有关啊黑海呢，在黑海的南岸一个本都啊，使徒时代呢已经有门徒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本都，而且那北岸啊就是哥哥跟马各啊，这是古代的啊这个大城市，但是呢这两个城市是虚拟的啊。目前呢也不晓得有没有这两个城市啊，也在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提到非常多啊，这是第二个。至于里海没有提到，卡斯比安海啊，它有两个很大的出产啊，除了国界之外啊，就是石油跟鱼子酱啊，很出名的啊，石油跟鱼子酱啊。至于东南角的波斯湾，我们就知道呢，在两河流域当中，它出现三个大城市当中，最后就是在啊到波斯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城市苏珊城这一部分呢，你就去看啊以斯啊帖记啊他们当时的城市。所以呢，在整个两河流域当中呢，先从啊尼尼微就来到啊巴比伦，最后呢，整个历史呢就转到亚洲啊。啊，接近中亚的啊，这么一个苏珊城啊，这三个城你记起来，你就可以记着啊，这个有关三个大国家啊，包括尼尼微的亚述国，包括这个巴比伦的巴比伦国，加上苏珊城的波斯三大国度啊，到最后呢，再加上个希腊，那么这四个大国呢，一个比一个更大。到最后到罗马啊，到罗马之后呢，整个人类历史呢才慢慢的往欧洲转移过去，要不然的话早期都是以两个流域为主，那因此呢在整个文化上我们就知道两个流域影响太大，因此把这两个流域呢称作啊这两条河流之间啊两河之间称作米索波大米啊，而这张当中三个大城市啊都是很出名的，那这两条河流之间呢就称作啊世界文明的摇篮，人类文明的摇篮，从个地方怎么样把它摇出来的啊？像妈妈啊摇这个小孩的时候，慢慢摇摇摇，到最后有一天啊，他就成长了，就长大成人了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五四三啊，那至于啊四条河流，整个历史都出现过的啊，在创世纪就已经出现四条河流当中两条啊，这是底格里斯跟幼发拉底河啊，缓急流跟缓流，尼罗河啊，它本身呢啊是埃及的。啊，信仰的中心，这个在出埃及记就很清楚了啊。那么到约旦呢，更不用讲了。约旦呢，在整个历史当中呢，它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啊。整个城市，整个啊这么一个历史演变，甚至于到主耶稣时代呢，都还来到它的源头该撒利亚腓立比啊，在历史上全部都出现过的啊。是第二部分我们跟诸位介绍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从昨天晚上给大家看到的，也是啊有关。我们先看一下圣地的地形，这个就是圣地的地形，把前面关一下，灯关一下，圣地地形呢，第三部分是要讲的是圣地的地形，这个地形我们还是要记一下。那么首先跟诸位先抱歉的，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啊，因为我明天马上要回去这个牧会的工作，没办法再留一天啊，在整个圣地的认识当中，没办法把整个五个地区都讲完。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两个啊。那么在圣地的地形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电了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是沿海平原啊，在地中海的地区，因此我们把这五个地名呢再列一下这是五个地。第一个沿海平原。这个都是专用名词哈，请不要把它乱改，或是海岸平原。第二个什么地方呢？中央，对，山地，它是山地，不是山脉啊。第三个是非啦，许非啦，它是一个丘陵地啊。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就一直没有出现，它是一个很自然形成的一个丘陵地。第四个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从黑门山一直来到示爱的位置。第五个河东高原，这是我们顺便复习一下高原我们就知道有个大地形，这五个大地形。所以这么短短小小的一个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土地迦南地呢，它可以分成这五个地形这五个地形呢，每个地形在历史上出现城市、出现历史、出现它的重要性 而且呢它这个地形特别奇怪的啊。那因此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晚上呢会看中央山地啊跟约旦河谷。那是非啦，因为它的资料比较少一点，我就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片子过去就可以了。因为整个示威啦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它有几个城市啊，就是参孙走过的地方啊，廷纳西利啊，这几个地方呢啊，就是属于示威啦地区。它有一些河谷在这边啊，那我们就啊以这么一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已经提过了，有关啊地中海沿岸这条河这么一个啊比较长的这条路线当中呢，它大概会分三大啊平原跟两大小平原啊。三大平原也就是从北边的雅克啊雅克平原，再来就是啊沙伦平原，虽然是腓力斯地啊腓力斯地。那这三个在历史上都出现过，雅克包括今天也是一样，雅克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啊它的一个很大的海港是海法，就盖在这个地方啊，从加密山下去一个很大的城市，我们都已经看过它的照片啊。那接着加密山往南一走过来呢，以加密山为界啊，往南呢就是沙伦平原。那因此呢我们所说的所唱的沙伦玫瑰呢，就是形容这个地区所长出来的玫瑰，它是非常坚毅的啊，是沙伦平原。那么沙伦平原呢啊，在早期历史呢并没有很出名，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才出现几个城市啊，尤其当中一个啊比较特别的啊，就是那个该撒利亚啊。那么该撒利亚是希律时期希律王朝所建设的城市，一个大希律一个小希律。那大希律呢是在公元前啊四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杀耶稣的那个大希律。啊，这个大希律呢，反正这个王朝呢，他们都是很会讨好当时的凯撒啊。那因此呢，就盖了一个城市在啊这个黑门山的地方。黑门山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地区啊，你看一下这个地区黑门山啊。黑门山呢啊，它的山下就形成一个河流，就是约旦河啊。那这个地方就叫做啊该撒利亚。后来他的儿子啊，又在海边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黑门山南边的50公里的地方，又盖一个城市啊，来做一个军事要地，同时有一个港口。那因此呢，大希律盖的就称作该撒利亚的腓力比，因为他在腓力比境内，称作腓力比的该撒利亚。那么小希律盖这个就叫做啊该撒利亚啊。那这个我们在啊图片上也看过了啊，所以这个地区，那目前呢，这个地方呢，大概除了港口之外啊，它的一些运输的石油，它其实呢，我们会觉得很有趣啊。以色列国呢，它的石油从哪里进口的？竟然不是从中东。中东有没有国家要卖它石油？没有。以色列国的石油不是从中东来的，它竟然跑到哪里来买呢？跑到印尼来买，跑到其他国家来买，跑到非洲的奈及利亚去买。因为中东这几个国家呢，啊，包括科威特啊，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沙地阿拉伯啊，还有埃及啊，都不卖给他啊，他们不卖给他啊，包括叙利亚都不卖给他，所以他的石油呢，竟然是从非洲跟亚洲过去的，这也是个很讽刺的地方啊。啊，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他的整个港口就放在西岸。往南走会来到约帕的地方，约帕的北边4公里有个该撒利亚腓力比，哎，不是，有一个那个特拉维夫啊，我们这张图就没有写到的啊。经过约帕之后，往南之后啊，它就形成一个啊走道走廊，叫做腓力斯地。那因为这里呢有五个大城市，就是腓力斯人的大城市啊，包括加萨、加特啊、亚斯基伦、亚斯图啊，有是那个啊。五个大城市，腓力斯人大城市，因此这个地方又叫做啊腓力斯的啊走廊，又称作呢加萨走廊啊。谢谢，叫什么加萨走廊啊。那么加萨走廊，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提到第一个历史呢，加萨走廊呢是先提到《使徒行传》啊，当时在非洲从非洲来的啊这位啊太监啊埃提亚伯太监。他是努比亚王朝的太监财政官，他从非洲过来。其实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历史的记载更重要的，就是耶稣逃难的路线，就走这一条路的。主耶稣呢，他在伯利恒出生之后，当时的希律怎么大希律要杀他，所以呢半夜神的使者就跟约瑟说，赶快带着孩子赶快走。他走哪一条路？他走的就是这一条路。 在这条路，从耶路撒冷，只要从耶路撒冷往西边走50公里，然后往南边走，就沿着海岸一直跑。啊，那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是要说他逃到埃及去。其实呢，你必须到埃及才能够拿到这个资料啊。这是有时候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方去？埃及有一个圣婴纪念堂。啊，相传呢，耶稣在那个地方啊，逃难逃到那个地方。啊，其实耶稣到那个地方不是就留在那个地方，他是往南边一直走，走到非洲的最南端18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他不敢再住在北边，他很怕希律跑过来抓他。所以啊，约瑟跟玛利亚就带着啊这个小孩子啊往南边一直走走走走走走。你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晓得说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辛苦在哪里，真的你不了解。如果你看到那整个历史资料的时候啊，那些啊原始资料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哇不得了！你看这么一个啊埃及这么一个很不容易走的地方，他竟然跑那么远。那么埃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从整个圣地的角度来看，它的地形是非常特别的。这是我这样画的比较凸显一点哈啊，这边是以色列啊，这是迦南地，这边是埃及的部分，它的地形是这种形状的，所以呢，从约旦河它流的时候是往下走，来到什么？来到死海，约旦是这样走的，死海之后呢，怎么又往上走了？这么一个啊山形，这么一个丘陵的啊，这么一个山形，一拉到哪边？一直拉到非洲肯亚。很长很长的啊，一个狭形的古道，这样子拉过去的啊。那因此呢，它的地是这么形状的。所以为什么说死海在这个地方它不会往下流下去的？为什么？它的地形是往上飘上去的，往上飘上去的啊。所以一直来到埃及。那么埃及的尼罗河呢，它正是这种流向的，是这种流向的，往地中海流的。所以它也是什么样，由高啊向低流的，竟然是从南边往北边流啊，几乎整个地球的大河流啊，几乎都是东西向啊，东西向为主啊，或是啊从北边呢往南边流啊，但是呢，这个尼罗是很特别的，是从南边往北边流。如果有河流从南边往北边流的，都是非常特殊的地形。我们台湾只有一条，不晓得你们诸位知道吗？有一条。从南边往北边流的，在住在西部的可能不太会清楚，但是我会讲一个很出名的地方，你就知道了。秀姑暖溪，秀姑暖是从台东的东城往北边流，流到哪里？流到玉里，流到瑞穗，它是往北边流的。然后到瑞穗之后呢，就向东边切出去，就把那个啊海岸山脉把它切断了啊，就把东部的海岸山脉切断。一切断之后，形成了峡谷，因此呢，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泛舟的好地方。啊，地形非常漂亮啊，这台湾可能是唯一的，到目前我是知道的。其他什么下淡水溪啦、淡水河啦，啊，这个浊水溪啦，啊，这些河流就是什么，都是从啊横向的，都是横向的一个方向，只有这么一条啊秀姑暖溪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啊，它这个地形是这么一个形状，才原来啊它这么一条约旦河才会流到死海为止，就不会往上再飘上去了。它的地形是往上拉上去的。好，那这是我们顺便讲的。那因此呢，啊，主耶稣他当时逃难的时候，就逃到非洲去了，啊，埃及最南端的地方，靠近苏丹的地方，啊，单单这么一条路线呢，来回就3000多公里，啊，那我们圣经看的时候都很简单，啊，希律找不到耶稣呢，啊，就把2岁以下的小孩怎么样，全部杀。全部杀。为什么2岁以下？因为希律找，可能他找了1年多没有找到，可能1年多没有找到。但是呢，圣经呢都是2、3句就带过去了，你也不晓得经过几年了啊，所以呢，希律觉得说最保险的就是把2岁以下的小孩全部杀，这就把耶稣杀到了。他没有想到呢，主耶稣已经跑到哪里？跑到非洲去了，溜走了啊。等到大希律去世以后，他慢慢的回到哪里？回到拿撒勒。啊，那么拿撒勒呢，就是我们第二个要来看的一个地形啊。拿撒勒是我们第二个，就中央山地啊。所以沿海平原我们就不再讲了啊。我们现在讲中央山地，看一下。那么这个中央山地呢，它的地形是蛮特别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加密山，从沿岸开始一直走到南方的地方呢，这个叫做沿海平原，这是我们刚所介绍的沿海平原。它有三个地形，第一个雅克平原，第二个 啊，这是撒伦平原，第三个腓力士平原。那么这边呢是耶路撒冷，就一条河流啊，就叫做亚亚伦河流出去啊，就一条亚亚伦，短短的亚亚伦河啊，大概是40公里左右啊，把它流到啊地中海去。那么这条河流呢啊，虽然在整个圣地当中没有特别提到，因为我们提到四条河流啊，包括第一个又发第一个里斯河，又发拉底河，再来埃及的尼罗河啊，尼罗啊，再一个约旦的。其实这条亚亚伦河有一个很出名的，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亚亚伦谷。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带领他们去打仗，有没有啊？一打仗之后呢啊，因为当时呢啊，约书亚不是一个泛泛之辈啊，他是很厉害的。他从这边打进去之后，耶利哥之后呢，就从那切开，切开之后，先打南边，再打北边。这个你可以从约书亚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先打南边，再打北边。为什么他不能从南边打上去？神为什么让他从这边进去？也是有这个用意的，也是有这个用意。如果他们早期呢啊，从这个加底斯打上去的话，你看敌人全部在北边，你要打他是不容易打的。但是经过40年之后，把他带到东岸来，东边过来，然后从这边切割下去，耶利哥过去，正好呢被基遍人骗了，啊，被基遍人骗了，那因此呢。啊，他就顺便的啊，把鸡片吃了之后，再拉到亚亚伦谷。那么亚亚伦谷，其实我们昨天下面是看到的，有个最后那个要到那个腓力士地的时候，有一张这个丘陵的图形，那是亚亚伦谷啊。但是呢，他一打仗之后呢，啊，他发现了太阳要下山了，那因此他祷告，一祷告之后呢，他说。日头跟月亮怎么样就停止了，日头停在基遍啊东边，太阳停在哪里，月亮停在基遍，月亮就停在啊这个太阳就停在什么亚亚伦谷，停住，整个停住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形成一个很重要的战场。第二个，这条亚亚伦河呢也是蛮有趣的，它亚亚伦河很小啊，你从约帕那边通过的时候，从特拉维乌到约帕的时候，这样过去，这一条铁桥这样过去，你又不晓得那是亚伦河，但是它小小一直拉到那里，拉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这一条河道很重要？因为呢，约帕它其实是耶路撒冷的外港，耶路撒冷本身是在山区里头，在山区里头，但是它的港口在哪边？在约帕，就像什么？就像台中一样，台中本身是在盆地里头、山区里头，但它有一个什么？台中港在西岸的地方。那因此呢，它必须弄一条公路接上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啊，这么一个台湾大道。我们这个胡志强很厉害啊，他先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台湾大道啊。那这个一取下去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整个户口都要改，整个地籍都要改，要花多少钱？要花10亿台币以上。而且要经过20年才能够改过来，慢慢的改成台湾大道。那结果呢？啊，皆大欢喜。为什么？这瓶花下去，代表也高兴啊，市议员也高兴，胡市长更高兴。大家都取这个名字喜欢嘛，台湾大道嘛，啊，因为是中港路啊，现在台湾大道。啊，那么这一条河流是从台中火车站就接到台中港，接到沙鹿清水，啊，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交通的路线。所以只要港口的东西要送到台中来。啊，那种大型的东西，谷仓什么的，就从台中港进来。那么在约帕这个地方也是类似这种情形。所以所罗门王在盖圣殿的时候，他第一个他要的是什么东西？要最好的材料。古代材料有两种，一个是木头，一个是石头。石头盖城墙，木头盖屋梁。那因此呢，石头直接从这个山区挖过来。但是木头什么地方最好？木头他一看，所罗门一看，哇，这木头北边的，这木材最好。北边有什么东西呢？西大，香柏木。西大香柏木啊，它的香柏科在古代跟赵方舟的那种科是一样的，戈斐木是同样的。台湾有一种类似这种科的，就是块木，也是这种科的，期待是这种 类型的树木。这种树呢，啊，它做椅子、做桌子非常轻啊。我们这边是早期的，比较属于这种木头，好像是云杉的样子哈，云杉的样子啊。那我们现在买啊这个块木来做椅子呢，啊，几乎很少了啊，大概 啊，在中部还可以看到的是南台中啊，从刚开始的时候一采呢80块到260块，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啊，觉得买不到，因为国家已经禁卖了啊，不能砍了啊。那么香柏木你要运过来，所以呢，所罗门在运香柏木的时候，他怎么运呢？你想这边砍了树木，砍了一大堆树木送到这边呢，哇，这个要开个公路很麻烦了。所罗门头脑一顶顶尖的，他的智慧，我们常说所罗门求智慧，求智慧。啊，他的智慧在哪里？每次谈到所罗门的智慧，就说哇，那个两个妓女啊，啊为了抢个孩子啊，就送到他那边来啊，大臣都没办法解决。所罗门啊，大智若愚，说啊，你们这个孩子是你们两个，很简单，刀子拿来劈成一半，一人一半就 OK 了嘛。这个大臣白方说，拜托，所罗门啊，你搞什么东西？一砍下去，孩子不死掉了吗？哎，可是呢，啊，那个啊，孩子的妈妈说啊，你不要杀他啊，就给他吧。所罗门说啊，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带回家。我们每次讲到所罗门王的智慧都看这一段，对不对？其实所罗门王的智慧包括他盖城墙啊，盖城还有城墙是很伟大的，当中就是盖圣殿，他就要求啊，当时的啊这个腓尼基的这些君王，推罗西顿的君王怎么样，你把树木丢到海中下去，绑成木筏丢到海里头去，然后怎么样运到这边来，这边拉上来，他就利用这个海水啊，在这么一个运输当中，第一个，这个树木砍下来之后啊，不必开大马路来运送；第二个，泡水，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如果我们在座的嘉义地区的啊，大概你就知道，因为早期嘉义都从阿里上面砍很多树木下来啊，很多的木材行，这木材行它已经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要一个啊蓄水池，很大的蓄水池，然后把这些树木怎么样丢到那个蓄水里面呢？泡水。泡了一个礼拜，泡了两个礼拜，甚至泡了一个月之后，再拿起来给它干掉。那为什么这样泡呢？就是把这里面呢整个树木的细胞全部重新调整、重新整合之后，等到以后干了之后，它会变形，变形之后再来切割，就不会再翻板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到有些郊区的时候，看这个桌子没有翻板，那表示什么？它已经泡过水，而且呢是一个很好的木头。如果你到有些地方去的时候，像乡下郊区的时候，他为了要买便宜的木头，就人家便宜就卖给你呢，他做成椅子、桌子，结果呢一坐下去，这边叩一下，为什么翘起来了？那桌面一翻起来，叩一下，这边呢又翘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没有泡水啊，没有泡水啊，所以木材一定要木储水池啊，把木头放在里面泡，所以呢，把那个木头丢到海里头去泡它，泡盐水，经过。一段时间拉上来之后呢，再拉上来风干，不要晒，这个时候才切割来盖圣殿。因此呢，约帕港是称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外港啊，整个外港。那因此呢，这么一个原来平原，它本身在历史上出很多的很多的历史资料。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中央山地啊，中央山地我们已经讲过的，中央山地不是中央山脉。为什么不是中央山脉呢？因为它是一座山一座山分开的啊，从北边的黑门山，一直来到加利利海的西南侧，这边拉得很长。为什么？因为黑门山是从上面一直拉下来的，这个地形就形成一个名称叫做上加利利啊。整个这个地区呢，我们重新画一下，抱歉，要稍微延长一点时间这条约旦河从黑门山出来之后，它本身是我们已经讲过了，它是从2800公尺慢慢这样缓缓降下来，一直拉下来，只有50公尺跟15公尺之间这么一个距离呢，它就降到海平面下210公尺，你就可以想象说它的陡度多大，很陡的，非常陡的到。明伦湖的时候呢，它的海平面达到那个海拔达到零的位置，就在明伦湖附近呢达到零的，有的时候是在市的地方都无所谓的，但是呢，你看这样才多少？才50公里呀、才50公里哦，就降这么低哦，我们那看那火车哦，火车在铺轨道，它每一公里只要超过15公尺 哎，每一千公尺就要超过它的高度啊啊，十五公尺就以上就不能就叫不能铺铁轨了啊，这是15%的才能够铺铁轨。那要铺铁轨的话，一定要特殊的盖法，就像什么像阿里山一样，它有特殊的机车头，然后前面一台，后面一台，一步拉，一步推啊，甚至于呢还要压石头，以前是压木头，现在不用了，以前要压木头的啊，这样推上去，因为太轻了，拉不动。啊，太轻拉不动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它是这样斜度的。那么看一看啊，这么一个短短的50公里，它就降到什么海平面下就2800公尺的，再加上再来一个啊，15公里就降到210公尺，这是很高的、很陡的。因此，整个这个地区呢，它是这种形状，从上到下接下来啊，这么一个地形就称作上加利利，因为它在加利利的北端的地方称作上加利利，啊，上加利利。那么加利利啊，从它的沿啊北岸这样一直到加密山这样下来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一个下加利利，嗯，所以一个上加利利，一个下加利利。啊，我们的教材里面呢，你一定可以看到，您请你打开呢41页，嗯，41页，啊，41页，啊，中央山地啊，中央山地，嗯，迦南地呢地形大概是北高。南呢渐低，中央高而两侧低啊，你就记得这句话：北高南低，中央高两侧低。这就是整个迦南地的地形啊。那从北边的黎巴嫩山的南端加利利呢啊，一直到那个南端加利利呢，经中部啊的以法莲山地，就来到犹大山地啊。从经过以法莲山地，这个地区叫以法莲山地，也是中央啊便雅悯山地。便雅悯山地，嗯，这个地区呢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当时大卫呢选这么一块啊锡安山，选这一块耶路撒冷呢啊，它本身这块土地它是一个经济处，它本身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不是犹大支派的。记得耶路撒冷不属于犹大支派，反而是过了便雅悯支派之后往南边走的这个犹大山地啊，它才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啊，犹大支派的。所以从北边往南边走，这个是上加利利，上加利利。那么上加利利，因为它是一个属于山区，其实到下加利利的时候呢，你从海平面来看，它是属于啊低于海平面的。但是如果你站在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什么？感觉它是向上的啊。你等于是站在海平面下210公尺往上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它是个山地，很高。所以你很多人进到这个地区来的时候呢，都不晓得已经低于海平面下了，都有时候还在山区里头。为什么？它北边高，南边低嘛，啊，就感觉说我是在山区里头啊。其实你什么已经陷到地海平面下去了啊，已经陷到海平面下去了啊，这觉得它是在山的地区。所以这个高的地方叫上加利利，低的地方叫下加利利啊。那么在这么一个上跟下之间呢，在整个山区下来之后，马上到加利的西南的地区，他就拉一个小山上去，很小的。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国的时候，你就回顾一下，你从啊拿撒勒要去到米基多的时候，你再看那中途一个好像那个碗呢，啊，大的碗呢，啊，倒扣一样啊，扣在那边。它的旁边呢有三个城市，有三个城市很出名的，第一个。嗯，迦拿，嗯，第二个拿撒勒，第三个拿因，三个城市，嗯，三个城市，你再把记三个拿，迦拿、拿撒勒、拿因，正好在加利利亚的西侧，而这个拿因城又特别是接近在这个塔波山的下面啊。拿因城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基督到这个地方来呢，看那寡妇孩子去世了，哭得很伤心，他也替他难过，就把那个扛尸体的队伍把他挡住了，不要动了。嗯，然后说你要做什么呢？啊，他说孩子睡了，把他。叫他起来复活了，耶稣基督让死人复活三次当中一次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嗯，他就是走什么中央山地。因此呢，从这么高的一个黑门山下来之后，马上到平原之地区，这个平原就是米吉多平原， 它旁边呢有个米吉多城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在这里有三个城市，因此呢在整个啊加利利地区的地方呢，北边啊城市比较少啊，上加利利城市少，下加利利城市多啊，下加利利城市比较多一点啊，包括它的原来的后来的提比利亚也在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呢是一个很大的平原啊，那么这些啊这些城呢，它虽然是看起来是平原，其实它还是在一个丘陵的地区啊，丘陵地区啊，虽然是低的啊，但是还是一种丘陵地形。那因此那三个城市在这边，所以从黑门山之后一直下降的地这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啊塔伯山，从地上拔起来之后呢，大概是400公尺左右，它就比海平面还高400公尺。你就感觉说哇，像一个碗弓箭扣在那边。它从这边这么一个地形呢，接到什么？接到加密山这么延伸下来啊，整个就形成一个啊米吉多平原，很出名的米吉多平原啊。这些呢，我们等一下都看看图片的哈，我们都看图片的啊。那因此呢，啊，慢慢的再往下滑之后呢，就来到中央便雅悯山地，就是啊撒玛利亚山地啊，撒玛利亚的山地。啊，那撒玛利亚呢？我们就知道呢，从安利当王之后，北朝安利当王之后呢，啊，他就开始啊建设这么一个撒玛利亚，成为北朝的一个成都，啊，是北朝的啊一个京都，啊，其实这个地方呢，啊，一大想就是它蛮凉爽的，啊，因为整个中东这个地区呢，从米吉多之后往南边走的时候，气候越来越炎热，啊，北边都在15度，甚至夏天的时候在15度到25度之间。所以你很多人就问了说啊，去以色列不很热？我说你要问什么地方呢？啊，什么气候呢？要问什么地方？北边还是要穿长袖夹克的啊？像我们诸位现在你穿的这个服装呢，正好在中部的地方，你到北边去的时候要加上一条夹克。冬天的时候还会下雪，有时候还会下雪啊。那往南边慢慢走的时候呢，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那就到啊整个啊这么一个死海的西边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一个。在石尔旁边耶路撒冷的南啊西南东南边的地方又拉一个山上去了啊，这个山呢就是啊希伯伦啊，那它在这之间啊一个啊撒玛利亚山地延伸下来，包括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五个山头结合在一起的。那等一下我们看图片的时候呢，我们再介绍一个一个介绍。所以你记得从北边的啊这个啊黑门山啊，在塔伯山，在中央便雅悯山地，再来就是希伯伦。那么我们在这介绍这个一系列之外呢，啊，要顺便有啊一个三个地区要特别介绍，因为它在属于这个地区的西区，也就是在啊这个拿撒勒拿因的西南方一点点，它也是形成三个山啊，有三个山。第一个就是基利波山，基利波山正好在米吉多平原的里面。在米泽平里面，它是一个啊山丘啊，它是山丘。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昨天提到的啊，所以说你要看一下地图。我们呢，那个等一下会打你们的啊地图那里呢一个圣地的地有没有？圣地的山，你打开来看啊，你翻开来看第几图呢？圣地的山啊，你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位置，就可以看到位置啊。一个先是一个啊基利波山。那么基利波山呢，在圣经里面呢，啊，最出名的是扫罗被打败的地方，啊，我们昨天就提到了，啊，腓力斯人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军队，啊，很会打仗的民族。他还看到扫罗呢，啊，往南边跑，奇怪，怎么把后门都打开了？他干什么东西呢？啊，原来在抓大卫。他马上带兵呢，沿着沿岸往北边跑上去，跑到这个加密山的右侧呢，再往南边打下来，居高临下，啪打下去的时候呢。扫罗当时带了三千个精锐的部队呢，一听到有人攻打，赶快逃走，往北边攻上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呢，啊，在啊撒母耳记上的31章那边记得什么？扫罗打败仗，死得非常惨，他跟他儿子都在死在战场上，英雄挽歌，在历史上是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呢最丢脸的日子，君王被杀，王的儿子被杀，这是一个最丢脸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当时发生在哪里？是基利波山。基利波山往南边走的时候，有两座山，就是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 我想呢，应该看一个经文之后，我们才来休息哈。我们请打开，为什么这两个神要介绍呢？我们打开《申命记》。稍微先看一下哈。《申命记》的。稍微找不到，看一下《申命记》的27章，因为我们《申命记》会比较生疏一点，所以我特别要介绍这两个山，也就是基利心跟以巴路山啊。基利波山往南边走的时候呢，大概在10公里左右有一个以巴路山啊，再往南边走10公里的7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示剑城。再往南边走7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基利新山，所以它正好是排成一列的：基利波、以巴路、示剑、基利新，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下来。那我们看27章11节，摩西交代约书亚这些百姓说：“当日摩西就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6个支派的人。”这个都是大太太生的哈，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哇，念这个祝福的话接着13节说，流遍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说这个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的话咒诅。所以呢，基利新后来就称作祝福之山，以巴路称作咒诅之山为什么会这样？摩西这个人呢，地理历史非常厉害他毕竟呢是读过40年学问的人。原来基利新山呢是一个非树木非常茂盛的树一座山。我们要知道这个树木茂盛表示水分很多，表示神的祝福，尤其在中东这个地方有水、有树木、有花草、有蜜、有粮食，就是祝福。以巴路山怎么样？光秃秃的，很奇怪，两座山相差15公里而已，才相差15公里而已。这座山呢，竟然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就一些杂草，跟那个西南山一样的光秃秃的这个叫什么咒诅之山？没有水，没有草，什么都没有。所以摩西说，你去的时候，六支派宣布祝的，六支派宣布咒诅的，这两山之间有一个示剑城。事件呢，在历史上就很出名了。第一个，所罗门，不是，很抱歉这个亚伯拉罕他从两个流域过来的时候呢，就来到示剑，对不对这一个历史。第二个，谁安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伟人安葬在这个地方，哪一位你们都不敢讲摩西。不是什么约瑟，对不起，约瑟安葬在这个地方糟糕，我说我讲错了约瑟去世的时候他要去世前交代他的子孙们，他说我去世之后要把我的尸体怎么样带回迦南地。结果约瑟去世的时候，他的尸体呢，他的身体没有埋葬就像木乃一样把它弄起来放在埃及这个地方。那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么一个漫长400年当中，只要有人从约瑟的坟墓走过去，就问说：“这个谁的坟墓？”约瑟。他说：“约瑟交代我们将来要回迦南地，而且把他的身体呢带回去那边安葬。”无形当中就做了一个什么信仰的教育。所以约瑟第一个他的厉害在哪里？当兄弟老爸来的时候，他跟他们这兄弟讲，跟他爸爸讲，法老问你的时候。你应该说我们是牧羊的牧羊人不能跟埃及人住在一起，因为这是比较卑微的民族，就要了一个歌山地，一个歌山地，这是全国最好的土地，就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怎么样隔绝了。这是约瑟的信心所以他可以在这边呢不跟埃及人来往，就在这边牧羊畜牧，然后把他的民族养大了，强壮了，就不会被埃及人怎么样融化掉。你今天一个比较低微文化呢，那个高级文化接触的时候，一定会学他们的，吃喝玩乐都学他们的，要守住信仰，这样400年。第二个，每次一看到约瑟的坟墓，前辈就跟你讲说，这是我们老祖先，将来我们要回迦南地，也是一种教育。 你的心呢，不要放在这个地方，要放在我们的迦南地应许之地。所以约瑟这个人很厉害啊，他能够想得很远啊。等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扛了一个棺材，你们自己找去找啊，那民数记里面就有记载，扛一个棺木怎么样？约瑟的棺木被扛在整个啊这么旷野当中呢，绕了40年，到最后才埋葬在示剑。安葬在世间啊，所以呢，在这么一个历史当中呢，都是很多历史的依据。那整个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是信心的问题。约瑟一辈子当中，到去世到安葬，都是讲信心的问题。所以那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约瑟是什么？是个信心的见证人。约瑟列也在信的见证，包括啊他在监狱里头，包括祖母的诱惑，包括他后来当宰相，包括兄弟的相认，包括呢啊他啊把这个啊哥哥们放在哥山地，最后呢去世的时候坟墓不入土的啊再把尸体运回去安葬在世间，这么一个过程，很复杂一个过程，但是呢他就走一条路，敬畏耶和华，就是一定要把这些子孙呢带回迦南地。就这样信心啊！那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家长的人，我们有没有教育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啊会融入这个世界里头，还是你要从这个世界当中跳脱出来？你要维持什么信心？就看我们一个整个动作啊，整个动作。好，那我们已经过了时间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请同心默祷。阿曼啊，对不起，耽误一点时间了，来，现在休息一下。
刚刚那个这本书，书报社告诉我说他那。